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诗篇142篇，是大卫所写的训诲诗，就是教导用的。这首诗篇我们可以学到重要的属灵的功课。当大卫这样祷告的时候，他人在哪里呢？神圣灵感动大卫所写的这个经文当中，这个标题是什么呢？大卫在洞里做的训诲诗，大卫做祷告。我们来看诗篇142篇的第一节：我发声哀告耶和华，发声恳求耶和华。经文所说的没有说明他躲在哪一个山洞里面，根据撒母耳记上24章所提到的隐基底的山洞，那是一个很隐秘的可以躲藏的好地方。还有亚杜兰洞，也是大卫他第一次离开以色列，为了逃避扫罗，他就躲在这个山洞里面。这两个山洞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个人猜想大卫写这首诗篇的时候是在亚杜兰的山洞里面，这是根据撒母耳记上22章2节的记载。说到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那个时候大概约有400人投靠大卫啊，请注意大卫他的祷告，142篇2节：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陈说我的患难。大卫这个时候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听众朋友，我们也该这样祷告。有人说我们应该稍微随随便便的拐弯抹角的祷告，或者说好像像一个公式一样中规中矩的在念经一样的祷告，或者说点到为止的就好了。其实这种说法都是错误的，对祷告是错误的认识。我们应该向神开门见山，就是一针见血，实实在在的向神说话。大卫在这里说陈说我的患难，我们可以告诉神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试探，你可以告诉神所有的事情。有一篇很好的文章的题目叫做告诉神。我们怎么样告诉神呢？这个文章里面说，告诉神你心中所有的感受，就好像对朋友吐露心声一样，倾诉你的快乐，倾诉你的痛苦，告诉神你的困难，让神来安慰你，告诉神你的喜乐，让神让你有时可以沉静下来，告诉神你的渴望，让神可以洁净你的渴望，告诉神你所不喜欢的事情，让神帮助你怎么去克服，告诉神你面对的试探呢，让神来保守你不受诱惑，给神看你心中的伤痛在哪里，让神来医治你。你要说出你对善工的，或者已经很冷漠了，或者心中有些不好的念头，或者你自己现在摇摆不定的，你可以告诉神这是你的问题。那么或者说你现在已经只爱自己了，对别人也不公平，告诉神你的虚荣心导致你现在变成这样的状况，告诉神你是一个有时不诚实，有时很骄傲，有时你戴上假面具。如果你把你心中一切的软弱、你的需要、你的难处，就是你自己全部向神赤露敞开，就你不会在祷告的时候无话可说，你的话题就是可以说对神有话，真正说不尽。不但对神说话，会常常更新啊，你跟神建立更新的关系，你跟神之间没有什么秘密，然后也不会缺少话题。我们也不需要整天在考虑啊，怎么样用些适当的字眼啊，适当的句子，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可以赤裸敞开，都可以说，不需要去找话题。所以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可以很自由的在神面前吐露你的心声，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样我们才能够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不要保留，如果能够这样的话，那么这个人的祷告就是这个蒙福的祷告。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卫跟全能的神之间就有这种的很奇妙的很亲密的关系。大卫告诉神他内心的感受，大卫说，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陈说我的患难。在大卫他年轻的时候，他已经被高立为以色列王，被受高做王，但是扫罗那个时候他在宫殿里面，他有点疯狂的啊，他想要用枪来刺杀大卫，想把大卫钉在墙上，但是他没有射中，大卫就逃跑了。大卫就有时抱怨自己，好像他像一个被人追捕的一个猎物，对大卫来说他随时有被杀的危险，所以他就开始逃命。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卫他很直接的向神吐露他的心声，他的呼求。我们看第三节，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在我行的路上敌人为我暗设网罗。大卫他知道有人要陷害他，大卫他寻求神的帮助，神的引导。接着我们看第四节，求你向我右边观看，因为没有人认识我，我无处避难，也没有人眷顾我。所以看到大卫第一次离开扫罗的皇宫的时候，他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后来就有400人加入他的阵营里面，他知道神会供应他一切的需要。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耶和华，我曾向你哀求，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听众朋友注意两件事情，现在大卫正躲在洞穴里面，因为他躲避扫罗王要追杀他。你也可能会说，哎，大卫他不是信号神吗？没有错，大卫他是的确是信号神，但神也要他用头脑用常识做出正确的判断。接下来我们就很快的要进到143篇，又是一个 大卫精彩的祷告。他在危急危难的时候求神帮助他，大卫对神毫无保留，他向神敞开他的心门。但愿听众朋友你也能够学会这种样式的祷告，敞开心门。我们来看诗篇143篇第一节，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恳求，凭你的信实和公义应允我。感谢神，大卫他按照神的信实，按照神的公义，神是公义信实的神，他就求神应允他的祷告。当我们信徒信主的人犯罪的时候，我们也要这样祷告。在约翰一书，新约约翰一书1:9告诉我们的很清楚，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些经文听众朋友把它记起来，非常重要。我们要像大卫一样求告信实公义的神。这首诗篇就是讲到一个信徒很诚恳的向神祷告，我们也应该就这样，这是我们应该我们也要这样祷告。这是以色列国，可以是以色列国以色列人向神祷告，特别他们在大灾难的时候要呼求神的帮助，这是以色列人的盼望，神一定不会让他的百姓失望的。神和以色列的关系，以色列国的关系还没有终止。在弥迦书，旧约弥迦书7:20这样说，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说到神是信实的神，神会向他们发诚实施慈爱。出埃及记2:24-25，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为什么神知道以色列人的苦情呢？当然因为神就是一位信实公义的神。在新约罗马书10:3说，以色列他们到底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的。那么这也是今天许多外邦人的问题， 包括基督徒的问题，他们常常努力的想要寻求某一种宗教，并且想做一些事情来取悦讨神的喜悦。其实神已经救恩已经早就预备好了，神已经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人付上的罪的代价。当听众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为你已经所成就的事情，你这样做接受相信，这个就是能够讨神的喜悦。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啊，听众朋友很重要，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接下来我们继续看诗篇143篇的第六节，我向你举手，我的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细拉，大雨啊，正下在沙漠里面，落在土里面，落在干旱的土地，受到雨水的滋润。大卫说，我的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听众朋友，我们听到大卫的呼求了。接下来我们看第七节，耶和华，求你速速应允我，我心神耗尽，不要向我湮灭，免得我像那些下坑的人一样。大卫这个时候他对神说，你是我唯一的帮助。接下来我们看八到十节，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的之言，因我依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我往哪里去藏身？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神，你的灵本为善，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啊，这段祈祷实在也是非常好，听众朋友们要用心的注意听，这里显出大卫他对神有完全信靠的心，他把神当作他唯一的避难所，神是他的唯一的希望。他说，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为你是我的神。那今天听众朋友，如果你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天天也这样的向神祷告。接下来我们要进到诗篇144篇，诗篇144篇跟内容跟诗篇第十八篇很相似。诗篇十八篇第一第二节这样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啊。这是诗篇十八篇一二节。那么诗篇144篇跟十八篇有相似的地方，诗篇十八篇第六节，再回到诗篇十八篇第六节说，我在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朵。诗篇144篇就是大卫脱离扫罗王的魔掌的一个经历。这首诗篇144篇也是带有这个预言性，就是指出将来以色列的百姓在未来的大灾难受苦的期间，他们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归向神。当然这个诗篇也可以应用在大卫他自己的时代以及大灾难所有的神的百姓的身上。现在我们看诗篇144篇的第一节，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他教导我的手征战，教导我的指头打仗。大卫在这里他所说的是意思是什么呢？有人会也许就马上就说，哎，旧约圣经神是不是很好战呢？假如你活在听众朋友，如果你活在大卫那个时代，四面都是受敌人啊，四面受敌的状况之下，如果他真正知道自己是有神来做他的保护，并且他们也能够预备打仗，知道怎么样保护自己，最重要知道有神来保护，那么当然他们就会大得安慰的。有人说主耶稣是爱好和平，主耶稣是和平主义者，其实听众朋友，耶稣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这种说法不正确的。耶稣基督是把平安赐给人的心，把平安赐给我们，是借着因为罪得赦免， 让我们人与神和好啊，这是主耶稣所做的，赐下平安的灵，使人平安，是因我们罪得到赦免，所以我们与神和好了。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一节这样说：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这就是大卫在这里所说的意思。主耶稣他的确是和平之君，耶稣和平之君。但是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再来地上作王的时候，这个地上不会有真正的平安。耶稣没有再来之前，地上没有平安。所以在这段的期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足够的军备，没有国防的话，那么就很危险了。所以每个国家他们都有军备，求神来保护，当然是更重要。当所有国家这段期间，每个国家都有国防的装备，也是很重要的。接下来我们看诗篇一百四十四篇第二节：他是我慈爱的主，我的山寨，我的高台，我的救主，我的盾牌，是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百姓，伏在我以下。大卫啊，向神说啊，说的实在太好了。神是他慈爱的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义，为我们成就，他是我们的义。大卫说到神是他慈爱的主，是他的保护者，是他的山寨，是他的高台，是他的救主，是他的盾牌。虽然听众朋友，我们有国家来保护我们，但我们更确定神是我们的保护者，神是我们的山寨，神是我们的高台，神是我们的救主，神是我们的盾牌。这个是啊，应该是听众朋友对我们来说更重要，对基督来说更重要。除了有国防之外，也要有神的保护，这太重要了。这里说，接着在这个经文第二节说，他使我的百姓伏在我以下。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大卫他有人跟从他，所以那时候大卫他是做总指挥官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百四十四篇的第三节：耶和华，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感谢神，神为什么要顾念我们这些渺小的人类呢？人真的在神面前实在是算不了什么。接下来我们看诗篇一百四十四篇第四节：人好像一口气，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过去。人若没有神，生命就没有意义的。曾经啊，有一位男士他跑到我那里对我说，我活不下去了，我想自杀啊！这个人这样对我说。那我就回答他说，你自杀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啊，你应该把这个问题带到一个，你自己现在把这个问题啊从地上带到一个不能解决问题的一个地方，解决不了问题，自杀解决不了问题，你靠自己，你怎么能靠自己来决定你永恒的结局呢？但是现在你可以转向神，来到神面前，神能够使你的生命有意义，你不需要，不必这样匆匆忙忙就要靠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等到有一天你真的离开这个世界，如果你信了耶稣，你今天信了耶稣，你悔改信耶稣，你就会回到天上的家，与基督永远同在。所以听众朋友，一个重点在这里，如果没有神的生命在你里面，那你的人生是空虚的，你过着一个空虚的生命。没有耶稣基督，没有神，人果然是好像一口气，人就像一口气，气一断了，一切都结束了。没有神的生命，就是没有永生的意义，没有意义，没有永生。请听啊，大卫他的祷告，我们看第五节：耶和华，求你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摩山，山就冒烟。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大卫祷告神，让他直接的干预人类地上的事情，求神来干预人类历史上每一件事情。这个印证了先知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一第二节。所以他说：耶和华，求你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摩山，山就冒烟，就是印证了以赛亚书的预言，说就是意思啊，说明神干预我们人类的事情。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一第二节：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 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当然我们的神是掌管历史的，干预人类的历史，从过去现在将来，神都是主导人类的历史，在神的手中。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节，求你发出闪电，使他们四散，射出你的箭，使他们扰乱。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要审判世人。所以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说，审判将来一定会来到。在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说得很清楚，我甘观看见天开的，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战争都按着公义。这就是描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以得胜的姿态，得胜者的姿态再来。接着那么诗人在第九节144篇第九节，神啊，我要向你唱新歌，用十弦琴瑟向你歌颂。这要说到指向大灾难的时期之后，以色列百姓都一同啊向神唱新歌，就用十弦瑟向你歌颂。那么这是未来以色列百姓蒙恩得救的人，我向神高唱啊新歌的一个时刻。啊，接下来我们来看进到诗篇第145篇，145篇是大卫最后在圣经里面所写的诗篇。也许他写了别的诗篇，但是圣经没有记载，也没有剧名。这145篇是一首离合的诗，每一节经文，所谓离合诗是用希伯来文的字母做每一句诗的开头。从诗篇145篇到150篇，每一篇诗篇可以说都是赞美高唱哈利路亚的诗篇，赞美神的诗篇。而且这个音量，唱诗的音量啊，渐渐的加强。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进到启示录十九章，十九章十九章之前呢、啊，进到启示录十九章之前还不能够唱尽22节希伯来文的字母，他们只能唱到21节的诗篇用字母，22节那个字母少了一个字母。在启示录十九章的136节怎么说呢？启示录十九章的136节说，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这是启示录十九章136节所说到的，等于说高唱哈利路亚诗篇。那么诗篇145篇只唱到了它只有21节的经文，就是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它只唱到21节，表示说这个诗篇还不完全，只唱了21节，还没有完毕。在路加福音2章14节记载说，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就高唱，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那么他唱这样的诗歌赞美神，因为主耶稣他降生在伯利恒里面，给人带来了平安。可是到现在为止，这个世界上还没有真正的平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还不能够，我们今天还不能够一起高唱哈利路亚。但是总有一天，将来的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那就是一个伟大的荣耀的日子，到时候就能够真正唱哈利路亚啊，赞美神了。现在我们看了诗篇145篇1、2节，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啊！感谢神，天天称颂神，不单是只有去教堂那天赞美神，每天都要赞美神。我们跳到第8节，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我们有一位慈爱的天父，大卫王他经历过神的恩典，所以他乐意向人诉说神的恩典。接下来我们看跳到17、18节， 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亲相近。听众朋友，不管你是谁，不论你在哪里，只要你真正认识神，你就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同在。凡求告耶和华，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有些人好像不敢去见神，好像跟神离得远远的，他们去教会也不过是一个习惯，行礼如仪而已，不敢对神面对面。所以听众朋友，宗教改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我们今天听众朋友，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就是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今天你听信靠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就可以直接与神相亲。如果你还没有得救的话，听众朋友，巴不得你今天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立刻得到救恩，你就可以来到神面前，因为神随时都愿意接纳你成为他的儿女。听众朋友，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